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读四世纪。我们要从四世纪中间看见耶和华所预备何等伟大的救赎，何等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要读四世纪第四章。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亚索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色。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忠恕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丢斯去了。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亚弗他利人到基丢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沙拉因的橡树边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拿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色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拉巴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色。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一人西百家和好。亚义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亚义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亚义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亚义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亚义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 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当我们一起来到你话语的光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你把这些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看见你自己的奇妙，看见你的伟大，也让我们从这些话语中得到帮助，得到指引，好让我们跟随你能够更多讨你喜悦。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以色列百姓许许多多的恩典。上一次神给了他们40年太平的日子，然而他们还是没有把他们的心归向神。如今神又给了他们80年太平的日子，以户死了，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你会发现，当你在读这一段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好像圣灵在描写每一个故事，它都有不同的方式。其实我们读新约也是一样，你看马太说的故事跟马可说的故事就不一样。马太在讲故事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耶稣在说什么，可是马可在讲故事的时候，他是非常注意耶稣在做什么。每一个人说故事的方法都不一样。圣灵在感动四世纪的作者，当他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考虑到我们的好奇心，他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他想要让告诉我们的事情写下来。所以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很想了解，但是圣经不写。当你来读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这一章的圣经啊，圣灵感动作者写这一章写得非常的特别。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章的圣经它本身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对称结构。所谓对称结构，就是它的头跟尾一定都有几节圣经是相对应的，然后接下来又有一段圣经跟尾部的一段圣经相对应的。譬如说吧，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以色列的百姓，而这章圣经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讲迦南王耶宾。而且你如果仔细的读，你就发觉在这两段圣经里面都是三次，前面三次提到以色列的百姓，后面三次提到迦南王耶宾。然后你看这段圣经它的第二段跟它的第六段，就是倒数第二段，这两段又是遥遥相对。第二段基本上是讲底波拉，而倒数第二段它是在讲雅意。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遥遥相对。接下去你看第三段，第三段呢他是讲到巴拉这个将军，而倒数第三段呢他是讲到西西拉另外一个将军。所以你看第三层呢是两个将军的相互对应。 而中间呢，它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第十四节，耶和华是战士。十四节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那这里就是说，是耶和华他是真正打仗的。那如果你看读圣经啊，你发现有这种严谨的对称结构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注意，写圣灵感动写圣经的人，不是吃饱饭没有事，要故意这么花心思的来写，他是要告诉我们，在这种严谨对称的圣经中，中间的那句话是最重要，是关键。如果你懂了这个，你来读这张圣经，就容易掌握这一张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那这张圣经一到三节，你读过去，你就会发现，他这里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一个悲剧的背景。他讲人真的是悖逆，不以神为神。过了80年太平的日子，过了80年的好日子，虽然这80年中间曾经有非利士人跑来侵犯，神就用了3家帮助他们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但是基本上以色列百姓80年过好日子。可是以户死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以户在的时候，以户会管他们，可是以户死了呢，他们就无所谓了。这个就让我想起有一些年轻人住在我家里，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就很乖，我不在家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搞花样，跟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家的孩子差不多，在父母面前很乖，在父母背后另外一个样子。有些小孩子在教会很乖，离开了团契就不得了，到大学就好像鸟放了出了笼子一样，什么都可以干了，自由了。以色列的百姓如果只是怕以户，不怕耶和华，今天很多的年轻人怕父母，怕老师，怕教会的长者，不怕神，有一天没有人管他的时候，又会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叫做耶和华眼中恶的事？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基本上就是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不把神当作神，没有把神摆在生命中应该摆的位置。一个人不是要去杀人放火犯奸淫贪污才是行恶事，一个人你没有把神摆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这就是恶事。一个人忘记了耶和华的恩惠，这就是恶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迦南王耶宾手中。假如你圣经熟悉的话，你是知道在约书亚记11章第一节那里，我们也见过耶宾王。那你要问了，耶宾王这么长寿啊，这个时候已经是200年之后哎。弟兄姊妹，耶宾不是这个王的名字，耶宾是这 他们那个时代对着王的一种称呼，就好像埃及的王叫法老王，法老不是他的名字，法老是一个名号。当年200年前，那个耶宾王在约书亚记里面11章里面，他被打败了，他们的城整个都烧了，他们的铁车也都被毁了。200年之后，他们卷土再来，城重新盖起来，铁车重新造起来。而且这个时候啊，这个耶宾王就不只是做他们自己那个一带的地方下所那个地方的王，这里称他做迦南王。你知道当时在迦南地是有很多很多小的部落也好，城市也好，那每一个部落和城市有自己的王，而这些部落和城市他们有的时候会联合起来，这个时候好像就是整个迦南有一个联盟一样，那耶宾就做了他们的王。我们都知道迦南人是迦南的后代，如果你还记得挪亚有3个儿子，那其中有一个呢是要受咒诅做以色列人的奴仆。而神在这里很特别，神就选了应该是给以色列人做奴隶的人来修理他们。那以色列人这一次被修理呢，足足修理了20年。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很惊讶，这以色列的百姓啊，第一次被修理是8年，第二次被修理是18年，这一次被修理是20年。难道他们是修理惯了，所以抗压性越来越强，还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的应着景象？圣经在这里说他是大大的欺压以色列的百姓，大大欺压20年，以色列人终于忍不住了。弟兄姐妹，我就在想，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难道真的需要神大大的兴起环境来对付我们，我们才肯好好的亲近神，追求神，侍奉神吗？神答应他们，应许他们，以色列百姓脱离这些痛苦，但是他们有没有脱离罪恶的捆绑呢？还是没有。这就让我想起来，其实啊，以色列的百姓如果能够像大卫王在诗篇51篇里面第10节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们如果这样的祈求，比祈求他们脱离生命中的难处要好得多，要重要得多。今天你跟我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需要神帮助我们会求那个应该求的事情，太多的时候我们求的是错的事情。第4章的4到第7节，这里讲到神兴起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先知，她叫底波拉，神让她来做以色列的士师。对着以色列人而言，神怜悯他们，兴起了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这就是恩典。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懂得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知道神在这个时候兴起的是一个女的士师， 其实对以色列百姓除了是恩典，也是一个警告和羞辱。因为你知道，在旧约的文化里面，女人跟牛羊一样是财产的，是可以拿来买卖的，是没有地位的。神怎么可以兴起一个女子来做他们的领袖呢？当然你可以说，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可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了解，你就知道神兴起了底波拉这件事情，是显明了神在全以色列中找不到一个男人可以用。这是非常可悲的事。神今天在世界各地都要寻找他可以使用的人，但是呢，有才干的人，有头脑的人，有本事的人，肯不肯让神用呢？以赛亚书三章十二节，那里神对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审判。神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对这百姓的审判是当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要让孩童欺压他们，神要让妇女辖管他们。换一句话说，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神要让女人来辖管他们。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犯罪的后果是什么？那个后果最后就是女人恋慕她的丈夫。中文这个翻译翻的不是特别的表达了原来那个强烈的意思。原文强烈的意思是女人很想管束男人，那当然男人也很想管女人，从此世界上的家庭就没有太平。在神的设计里面，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神的设计。不是说男人跟女人不平等，亲爱的弟兄姊妹，男人跟女人受造是绝对平等，但是在神的设计里面，男人跟女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有一本书叫做平等中有差异，有的版本翻作平等中有差别。这本书现在可能书店买不到，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上网去搜寻的话，应该有在网上的版本，那我非常鼓励你好好的看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设计是多么的有智慧。男人跟女人 equal yet different， 男人跟女人是平等的，但是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家庭里面一定没有太平，甚至于我可以这么说，连教会里面也不懂这个道理，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圣经又没有读懂，就像我当年结婚一样，动不动就对你的老婆说，我是头，你要顺服我。我们连什么叫做头，什么叫顺服都没搞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敢讲神的创造男人跟女人不一样。今天这个社会到一个地步，好像男人可以做的事女人都可以做，男人做的事女人都应该做，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神的设计中，男人有男人的角色，女人有女人的角色。 做弟兄的一定要知道，神创造女人绝对不是因为女人是二等公民，神创造女人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男人不够好，神要造一个比他好的人来帮助他。我真的盼望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甚至于我们的社会和国家，都能够明白神这个伟大的设计。我们下一堂课会继续的再来探讨。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天地的主，一切都是你设计的，一切都是你创造的。但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更多的讨你喜悦。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